各位局长，阿弥陀佛。今天继续谈四寻思观跟四如实片智啊的这三段文。那么，因为墨学自己的读书心得有关这一段呢、啊，跟这个几位大德的注解啊，可能多少有一些想法的出入。那么我也想说，提供给各位学长呢，我个人的意见心得，供给各位呢，跟你们所读的各部注解呢来做一个比对。所以呢，我就先不入王阳的术，直接就无著菩萨舍大乘论的本文呐、啊。根据我们前几次对于卷末啊，就是这一品的末尾。的三段记来抉择到底是寻思观跟是如实智应当怎么来操作，它思维修的内容是什么。根据那个文的内容，我们就不直接入王阳的术来解释，那么等墨学的想法跟各位说明结束了啊，利用白板今天说明结束了，我们或许下礼拜啊，再开始入王阳的素文呐、啊，来跟各位学长做报告。那么，各位学长还是先翻到长行的175页倒数第三行，啊，175页倒数第三行，这边呢就先定义啊，定义四寻思跟四种如实片智它的体呀、啊，是。根据文啊，根据文，除非文打错，不过根据大增藏各种版本的校刊呢，这个字又没有错，那么它为什么要写成不同啊？一定有它的道理啊。所以墨学就根据这样子疑情呢、啊，提出整个后面对位的一种讨论。那么在这段文开始，他就定义说，由四寻思，就是所谓由名义自性差别这四法。来假立寻思的内容跟方法，啊，那么寻思呢就不见得只有四个，啊，只是说根据这个四类的概念，啊，根据这四类的概念，四种概念呢，来假立四种寻思观，啊，来假立寻思观。另外呢，到了忍位啊，这个是在软位跟顶位啊，那么在忍位跟四第一法的时候呢。就由四种如实片智，就是所谓由名、事、自性差别这四个概念呢，来假立如实片智。所以如实片智跟寻思观都是各有所缘的四法，那么各自所缘的四法跟后面谈的六项义到底是一还是义啊，这个就是整个墨学解释这一段特别的用意所在啊，我们试着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看啊，可不可以得出不同于前人的一些理解。那么不管是由名义自性差别修四寻思观也好，或者由名事自性差别修如实片智也好，记住这各个的观察修都是假立的。假立什么呢？假立能观的三摩地心跟所观的三摩地心相，对不对？以心来取心相，做四种道理的观察，当然那详细讲是六品寻思了啊。那么这样子的观察，那么观察的目的就一个，如是皆同。如是皆同，这个如是皆同是指四寻思跟四种如是片智都是同样的目的。什么目的？告诉我们，既然这个别的四寻思跟如是片智都是假立，那当然它就是不可得吧，对不对？因为观是假立的，所以呢，所证的就不能够说有一个实法可得。于是他说，如是皆同，不可得故。接着他又说，以诸以，要解释成因为，啊，以诸菩萨，这里的菩萨是指加行道，啊，加行道。修四善根的菩萨，如是如实，如是者就是依前面的各自四法修四寻思跟四种如实片智，如实是关键啊，如实是关键，如实就是要了了之， 所有一切的能观所观都是假立的，都是假立的，这个才能够做到如实。如果你忘失了这些是假施设法，把它当作是真的，把它当作是直而为实，这个就不叫如实了啊。如实不是故意把它想成真的，而是要很用心的思维修观察修，但是永远要记得它是假立的啊，它是假立的。那么如是如实修四种如实片智跟四寻思观，那么修这个别的观察就是为了要入为识，加个性，就是要入为识性。那么为识性呢，有见到位前跟见到位以后的差别。那我们今天呢谈的都还在见到位前呢。那么为了要入为识性的缘故呢，勤修加行，这里的加行指的是软顶忍是第一这四种。那么急于四闻四意一言，四闻四意就是我们过去在这两位所积极熏习下来所成就的所缘境，这个所缘境是闻熏习透过如理作意成就于三摩地心所取的止观所缘，这个叫做四闻四意。那个闻是指经论当中的名句闻，那么于中如理的思维啊，六品寻思而得到心相，把这个心相当作是三摩地的所缘，这个就叫做四闻四闻四意一言。那么依于这个所缘呢，就推求，这里呢用推求这个字就代表是属于四寻思观啊，因为还是用很粗的心啊去推论啊去推论。那么推求什么呢？推求四个。第一个，闻名为是一言啊，把这个名呢圈起来，主要就是观察一切的名言，一切的名言不管是长句短句都是一言，一言就是四啊，一言就是四，只是你的四心所变理啊，并不是有真实的名言之性，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也是在一切唯识经论的四闻四意一言上呢，去推求依此闻名之意啊，重点那个意把它意圈起来，这个意呢加个觉字，这个意加个觉字。闻名就是文字，对于文字所全的一觉呢，觉就是分别，你就会自有自己的理解啊。用我们的白话来讲就是理解，名字只是名字，可是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文字在那里的时候呢，就不会只是一个白纸黑字的笔画，我们就会于中生出自己的了解，那个呢就是依此闻名之意。这个升起的一觉呢，意为一言，也是一言，就是也是四，也是自己的四心所安立的。那么那个名呢，可能是别人讲出来的音声，你听出来的文明，或者你自己所施设的名啊，所以有他人施设或自己施设的两种差别。那么如果你听的是别人所施设的名，你也会把它转换成你自己以为的。比如说上个礼拜我自己听我自己的这个练讲的录音带呢，哎呀，里面又是事又是事，两个事不一样，一个是事情的事，一个是新意识的事啊。那么我讲我的，我很清楚，你们听你们的，真讲究的人应当感觉灰灰才对，对不对？到底这个时候应当是事情那个事，还是新意识的事，还是如是的事？有三个都是事，同音三个字又常常出现，那到底我今天讲的那个事是哪一个事，你们就随你们的理解了。所以我讲你们听到音声，你们自己也会安立什么个别个别的文明，对不对？你们安立了文明之后呢，也会有你们的理解啊，对不对？所以你们不只是知名，你们还要知义啊啊！所以呢要推求这些名也好，这些义也好，都是义言啊，都是我们各自哈，各自于心当中的一种施设，是四心的造作啊，四心的造作，不是真的有一个外境啊，不是真的有个外境。这是第二个要去推求的。第三个推求，名义的自性差别为是什么呢？为是假立。这个呢一般的注解都把它解成名自性、名差别、义自性、义差别，但是墨学不以为然， 墨学认为这边只是自信跟差别，而这个自信差别指的是谁呢？指的是我们要指的那件东西，对不对？可是我们指不到，我们呢指到的都是自己的名言失色啊，以及意觉的分别。所以名言的失色跟意觉的分别，我们就以为它是外在真实的自信跟差别。自信就是那个自下，就是那个主体啊，差别就是共相。所以呢，我们就用名义来推求外境的啊，外境的自相跟共相啊。所以这边呢，其实也只有二法，就叫做自信差别。自信者就是外境的自相，差别者就是外境的共相。而这个自相跟共相都是透过什么东西去假立的呢？是透过名跟义去假立的啊。所以这边才说去推求，推求什么呢？推求外境的自信差别为是名跟义假立的。这段文墨学是这样解释啊。这边我讲的每一个字都很重要哈，请你们一定要自己很清楚哈。这边的白话解释要怎么解释哈？前两段不太成问题，对不对？那么这里呢，记住哈，这里都在辨别什么？外义，就是外境啊。这一段文都在辨别外境，从哪里开始？从第二段啊，从第二段下面与是文是义推求，从这个推求这个字开始呢，就是推求外境。外境就是我听到的音声，自己心所施设的文明为是自己的事所安立的，我于名所权的意觉也是事心所安立的。这两种都是一言而已啊，都是事，没有真实的外境。这个时候还在辨析有没有真实外境啊。接着，我今天于名义分别外境的自相跟共相，外境的自相跟共相也不是真实的外境，是透过自己所安立的名跟义来假施设的啊。这个是这边的第三句，推求名义的自信，名义的差别。所以这边呢，不应该变成名自信、名差别、义自信、义差别，这边应该讲成名义的自信为是假立，对不对？就说一切外境的自信唯是透过名与义去假立的，外境的差别也唯是名跟义去假立的啊。这是墨学我的解释啊。好，我们翻过来，若实就在此时，如果你对于名跟义正得唯有一言，所以唯有一言的上面呢多加一个名与义啊，名义两个。如果这个时候呢，你能够去证得名与义唯有一言，尔时便能够同时证之。若名若义啊，就是借由名、借由义来安立外境的自信跟差别，皆是自心所假立的啊，皆是自心所假立的啊。所以呢，这里的自心跟差别，更是第二重的颠倒。第一重的颠倒是把名跟义当成真实的外境，第二个了知名跟义是自心所变，你又把自心所变认为是外境实有，这是第二重假。这个假立当然也是虚妄的啊，当然也是虚妄的。可是由此呢，由此自信差别意象无故，有没有？这里的自信差别指的就是外境的那个自相跟共相，其实呢它的体跟相都是没有，同不可得啊。所以这边呢就没有去分别名自性、名差别、义自性、义差别，他没有讲那么多嘛，对不对？他唯有就是说，当你能够证得名义为是一言，自性差别为是假立，如果你能够证得前面这四个结果以后，你就可以通达什么？你以为外境的自相跟共相，其实它的体跟相都是不可得的，都是不可得的。这是这段文到这里的解释。由此可以知道，这里就是去了知自相空，共相已空啊。那么有四寻思以及所引的四种如实片字， 多加几个字哈，有事寻思及其所引的四种如是骗字。因为当你继续在忍畏四第一法这后面两个善根修学四种如是骗字的时候，也仍然要决定应可所取的境界，唯是一言，唯有假立，同不可得。所以这边就是这样子讲。所以当你在修四寻思跟所引的四种如是骗字的时候，都同样的要对于所取的境界，都要在四文四义的一言上面去通达名跟义为是一言。名义可以去假立，好像外境真实的自信跟差别。如此呢，便能悟入唯有是性。唯有是呢，多加两个字，无义。知道外境无义，唯有是性。所以由此呢，请在下面呢，上次已经跟各位讲过了，这里的就要标悟入遍计所执性。啊，这边就是误入偏离所执性，所以这边就是误入为是无意。你这边知道，因为辨析的对象都是你所取的境界嘛，可是所取的境界透过名跟义知道它是一言，而名义会去假立外境的自性跟差别，所以自性的差别也不是真实的，对不对？它是假透过名跟义去安立的，所以它不是真实的啊，不是真实的。那么你知道不是真实，可是却还保留什么唯识性，对不对？还有一个能认识这个四义的外境的这一念心在，所以这个心还没有遣除，还没有遣除，还有能取的心。这个能取的心就叫做四，因为呢前面是认可了什么唯有一言嘛，所以表示四还存有，可是外境透过这四种观察却是可以理解它没有真实的意啊，它的意象是没有的啊，是没有的，都是不可得的，但是唯有是这个是呢还存在啊，这个能取的心呢还有的，还有的。为什么像这个这个谁啊，印顺导师的注解啊，乃至于很多外人的注解啊，都把这段文当作是通说，不把这段文当作是误入骗计所执性。其实这段文应当要断成两段，断成两段。我们翻回175页啊，我把我对于断句的意见也讲一下。从倒数第二行，以诸菩萨如是如实未入唯识勤修加行啊，勤修加行这一段文的那个以那个地方开始就要断开来，变成另外一段。前面一段呢是在界定四寻思是依于名义自性差别，四种如实骗字是依于名事自性差别。那么四寻思也好，四如实字也好，都是为了要证啊啊，都是为了要证义不可得。那么如是呢，这四种善根为修学止观的菩萨呢，为了要修唯识观入唯识性的缘故呢，就以四文四义唯识一言推求四法，就是推求名、推求义、推求自性差别。那么推求的结果是什么呢？名义为是一言，自性差别为是假立。如此呢，就可以去证得外境无义，唯有是性，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简单用这句话就是这样子。好，那么也不是我这样子认为，请往后翻，翻到180页。180页，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三段文。我们先念一小段啊，第一行这边就有一句话说：“如是菩萨悟入冒号底下夸胡一言四意相。”到这边下画下夸胡，这五个字在四意的后面加两个字假立，悟入那一言前面呢加两个字唯是，那个是是是是佛的是啊，只有。仅仅只有一言，而这个四意相其实是透过名跟义假立的，所以误入一言四意相，把字补满了，就是说误入一切法唯是一言，唯是假立，对不对？而这个假立者，当时假立是外义啊，好像外境的那个相，这个外境的相是借由什么？借由名跟义来假立外境的自性跟差别。 所以呢，误入一言是意相故，这个称之为叫做什么？误入骗计所执信，画个斜线。这里就要标，因为这里就要开始抉择怎么样误入原成实性。那么在还没有谈如何为误入原成实性之前呢，他就先结钱。这段文就告诉我们，刚才我们所学的那一段就是为了要误入骗计所执性，对不对？而误入骗计所执性就是对于所取的境界知道名义为是一言，外境的自信跟差别为是透过意名两者的假立相，而没有真实的意，对不对？没有真实的意。所以由此就可以知道176页那一段文就是为了要误入外境的都是骗计所执相所安立的，没有真实的外境啊。这个时候呢，虽然知道无有真实外境，但是还以为有一个真实的事啊，还有一个能取心在。好，这是对176页的解释。好，翻到177页看第二段文。于此误入唯识性中，何所误入，如何误入？所以这段文就是告诉我们要误入唯识性。好，请往后头翻到180页看刚才第一行的第二段文。第二段文刚才在误入骗计所执性不是画斜线吗？下面又有一段文，误入唯识故，就是唯所谓误入依他起性，那个唯识啊括弧在识的后面加一个性字啊。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在误入骗计所执性之后继续进一步啊，依着六相意误入唯识性呢，就是要了知这个唯识的这个识啊也是一言也是假立，同不可得，对不对？等一下我们看177页的文就知道了。这一段文就告诉你，我们第二段文所谓的误入唯识性就是误入依他起，而这个依他起是要误能取是不可得，就是为了要误能取是不可得。而这里的唯识性透过两种观察，所以请你在旁边补充一下，要误入唯识性要依两种道理，第一种道理相见二性，第二种道理种种性啊，相见二性跟种种性，依着这两种道理误入唯识性，而这个唯识性也唯是一言唯是假立，同不可得故，这种就叫做误入依他起性。所以同理可证，刚才的第一段文是误入骗计所执性，而今天翻回来177页整个于此误入唯识性中这一段文就是要误入唯识，那个识那个识性也是一言也是假立，同不可得。好，所以我们看177页的长合文。好，接着前面误入偏计所执性，了知外境无意唯有识性，这个时候还把唯识性当作是实有的，于是进一步他说，如果要进一步误入唯识性，唯是一言唯是假立，同不可得，那么怎么样误入呢？如何误入呢？于是底下就问，于此误入唯识性中，何所误入，如何误入？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要依什么所缘，那么怎么样来观察，怎么样来观察。于是底下说入唯识性，这边就是这一段文的宗旨，这一段文的观察目的就是要入唯识性。入唯识性不是去证实唯识，而是要证实唯识只是一言只是假立，不可得。可是你要观察前面知道外境无实意唯有识性，这里如何能够了解唯识的识，唯识一言唯识假立，同不可得呢？所以加一个字，要依依两种道理，第一个依相见二性，第二个要依种种性，依这两种道理来观察。这两种意啊，这两种道理呢就叫做何所误入。那么怎么去思维呢？怎么去思维呢？就在这两种道理下，我们要怎么思维呢？要思维六种意皆不可得。哪六种意呢？他说即啊相见二性及种种性，在这两种道理下 怎么样误入呢？若明、若异、自性、差别、假自性、假差别，你们后面还有异字有没有？不要把那个异忘掉了。所以墨学在写到这段话的时候呢，把假用红笔写，异也用红笔写，就是假借着什么？假借着异自性跟假借的异差别，所以那个异者是倒装句，所以是借由异自性跟异差别，施设名跟义来假立谁呢？来假立四自性跟四差别。所以最开始名义后面的自性差别，就是刚才前段文所谈到的，你以为那个外境的自相跟共相，而这个自相跟共相是借着谁来安立的？不只是借着名义来安立，名义并不是无端生的，名义根本就是你的心，就是你的四性。你的四性就是名言，你的四性就是意觉。所以前面呢，只是知道，哎呀，原来我是借着名借着意，不止，我借着名借着意，还在自心这一头起了意自性跟意差别，然后呢，把意自性当作四自性，把意差别当作四差别。所以这段文如果详细的讲，就是要依着唯是性。啊，要依着相间二性跟种种性来了解什么呢？来了解若明若异。我们的心呢、啊，就是借着名言，借着意觉，然后呢，透过意自性、意差别，来假立外境的自相跟共相。而如此呢，这六种意就是前面的六种。名义跟你以为的外境的自相跟外境的差别的构象，跟你的假自性、假差别，假自性就是异自性，假差别就是异差别。这六种义呢，都是能取心的分别作用啊。如是这六种义皆无，无也不是全无，是都是你的四心啊，都是你的能取四的所有分别作用。那我们后面就会知道了，这分别作用唯有三，对不对啊？它就是会施设名言，就是会施设意自性，可是我们误会它以为是四自性，我们会施设意差别，把它当作是四的差别啊，把它当作四的差别。我们当然知道名并不就是四，我们当然也知道意是我的分别，是我的感觉，也并不是事，对不对？所以要了解名跟义不是事，不用修止观就知道了，对不对？不用修止观，名是我自己想的嘛，我自己安立的嘛，义是我的感觉嘛，对不对？谁会把你说的名言跟你自己的义觉，就是感觉的分别，当作是外境？没有人会这样子。可是问题是我心中会起一个争议有啊。会争议为有的那个意志性跟意差别，然后呢，内射如外现，就把它投射到外面去，当作是外境真实的自相跟共相，会有这种问题。而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心的投射，都是心的虚妄所设的相，都是心的分别。而这种分别有三种：名分别、意志性的自性分别跟差别分别。只有这三种分别，而三种分别就是心，心就是这三种分别的作用，此外没有体啊，没有它的体，就是这三种作用。我们只是把三种作用当作是有体，如此而已啊，当如此而已啊。所以这边呢，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了解依着相间二性跟种种性。心本来就是对境的时候就会顿现相间二分，然后借着八四五十心所的相应啊，造作出种种的境界，啊，造作出种种境界。而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心会施设名，心会有种种意觉，心会以为有真实的四自性、四差别。可是这四自性跟四差别，都是假立意自性，假借着意差别而安立的。但是这六种意都不可得，都没有自性，都不是真实的。啊，都不是真实力。 如果你把它争议为有，当作是真的，那么这种依他起等于就是偏激子啊。好，底下呢就进一步去解释什么叫做相见恶性。相见恶性就是所谓索取能取性现前故，那个现前就是顿现，由什么顿现？由四字体顿现，就是由我们所谓的自证分所现的啊。索取的相跟能取的见分都是你的自字体自证分顿时所变现的，这是这种道理，这种道理是不学不会的啊，不会不，我们不是天生就了解的，也不是在见相二分性现前的那一时称为一时啊，那个一时之是指顿变相见二性的时候，现世有种种相，这种种相是八世五十一心所，每一个八世心王跟五十一心所个别个别都会有他的四体四分，八世也都会有个别的相应心所啊，如此呢是现世种种相意而生起，这个就是解释种种性啊。所以这两句只是 PS 在解释前面两种道理，就是相见恶性的道理跟种种性的道理。那么由此就可以知道前面要依什么道理呢？要依唯是无异的道理，对不对？我们前面学了半天就是用所知三性来建立唯是三性，而第一个唯是三性的第一个性就是唯是无异，唯是无异就是帮助我们误入片计所知的外境，没有实意，唯有四性。而见相二性跟种种性这两种道理呢，唯是二性的后面两种道理呢，就是帮助我们误入依他起性的唯是觉，只是一言，只是假立，没有真实的心事可得啊。这里是法说啊，这里是法说，可是这个道理呢有点难，所以在这里呢就举了一个譬喻帮助我们误入啊，帮助我们误入。我上礼拜呢讲譬喻门呢是如何误入啊，前面呢叫做何所误入，我今天呢稍微修正一下，何所误入是指那两种道理，就是相见恶性跟种种性，叫做何所误入。如何误入是指若明若异自性差别假自性差别异，如是六种异皆无故，这一段文就是如何误入，就是依着两种道理来观察来思维，那叫何所。何所就是你的所缘，对不对？你要以什么为所缘？以你的相见恶性跟种种性当作你的道理，以这个道理装所缘境，那怎么去思维呢？如何误入是告诉我们如何如理如理的思维呢？就是要去思维若明若异自性差别假自性差别异，如是六种相异呢皆无故，不但都不可得，而可得的只是三种分别的作用，而我们又把三种作用当作是真实的四字体啊，四是无体的，只有三种分别作用，就是明分别、自性分别跟差别分别。好，底下呢是进一步用譬喻门呢来解释何所误入跟如何误入。底下呢是文说如暗中神显示显现是蛇，暗的意思就告诉我们不明了实境界。因为真实的真实境界无有一法可安立，无有一法可取，乃至于没有能取之心，实相是如此的。可是我们不了解这个实相，就开始取相造作，这个就叫做暗。纵使你真正见实相，相也应当名字为神，可是我们呢真实六根触对外境其实是神，可是我们也没有见到神，而显现在那个神的依他起自性上，而现出四蛇之相。神是依他起，四蛇就显然是片计所执，而神的实相，神的实相自然而然就是圆成实自性了。好，这边就是 总标暗中神显现四蛇这个譬喻。这个譬喻呢，详细解释是什么解释呢？就是譬如绳上的蛇非真实，能够了解绳上蛇非真实，这个就叫做圆成实自性觉。圆成实的定义，不就是知道于依他起自性上片计所知自性永无有故吗？对不对？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绳就是依他起。如果我们真实能够了知依他起的绳相上面并没有永无有，从开始到末尾那个蛇啊是事蛇，非是真实。为什么？因为它的体相都无有，以无有故，没有那个绳子上面的那个蛇的体，也没有那个蛇的相，对不对？蛇的体跟相都是你的嫉妒推论出来的，而推论的基础是原绳，可是你又不见绳，在这两重颠倒你又不见。可是真实的原成实呢，是绳上蛇，而蛇非有真实意。由此如果你真实可以这样了解，你就可以知道原成实。可是因为你不了这个原成实呢，若一了之彼意无者，蛇觉虽灭，绳觉犹在。这个彼意，那个彼意啊，是指绳上蛇，于是应当在比喻的旁边呢写绳上蛇，然后 dash 片计所执性。如果你已经知道在依他起性上面所生的片计所执性根本无有，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于绳上所生的蛇觉就会灭。可是虽然灭了蛇觉，可是绳觉还在，而这个绳觉就是你的唯识性。你真正六根所触对应当升起的六识，应当是绳觉，不应当是蛇觉。所以这个绳觉比喻唯识性，这个蛇觉比喻的就是四意，那个外境的那个四意境。那个四意虽灭，可是呢四识好像有个唯识的那个四性还在，还在。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不了依他起嘛，对不对？你还不了依他起嘛。于是就继续在这个依他起自性的绳觉上，若以维系品类分析，此又虚妄。这个此是指绳觉，这个绳觉还是虚妄的，所以由此知道这个依他起呢是染依他。而这个绳觉呢是依着什么？依着虚妄的色香味触为其相故。所以我们是取色香味触的相推度有体，而体虽说是四大，可是这个四大没有体，只是以虚妄的色香味触这四种觉为四大的相。所以墨学在白板上呢就写说，这个绳觉是四大，可是这个四大没有四大的体，却是以虚妄的色香味触这四尘为它的相。这个相根本也是你的心相，不是吗？啊，所以你说四意无四事，你以为有这个心事，那个心事还是你分别出来的，所以它跟四意一样，就跟那个蛇觉一样，也都是虚妄分别所摄。因为这个绳觉还是在四大的假体上面，以虚妄的色香味触的觉，就是分别为它的相。啊，为他的相，这个相可以说是有，可是推论的那个体没有真实，没有真实。如果你能够以此觉为一，就是以色相味触的相觉为一呢，就知道绳觉也是透过色相味触虚妄所摄分别出来的假名嘛，对不对？你可以说有一束麻，麻又是假名了哈，所以我们不要讲了，就是一堆东西，那堆东西可以给你什么？给你色觉、香觉、味觉、触觉，所以你仍然看到还是你的心，并不是真实的有一个你能见的绳，所以这个绳仍然是重重的虚妄，还是以视觉为一。这个时候，绳觉那个能分别的主体呢，就应当要灭了。灭是灭掉绳子的这个名言觉， 这个时候知道原来绳子还是自己的名言分别，这个名言并没有所触对的境，都是妄虚妄所生的。如果你把它执实的话呢，也会还是一种骗机所执。如是于彼四闻四意，这边就加了一个六相一言，对不对？于彼四闻四意六相一言，就是前面这段道理，借由什么？借由若明若异自性差别假，自性差别异，这六种异呢都是什么？唯是一言，对不对？唯是一言就还是是，所以你的唯是之心的那个是心，是心仍然是分别出来的啊，并不是真实有个是心去分别一个是意的外境。外境虽然是是意无意所显现，但是这个能取心的是事之心也是你自己分别出来的结果。所以由此呢，于彼四闻四意六相一言浮除非实六相意啊，不是真实六相意。所以这边的若明若意自性差别假，自性假差别意，都是什么？都是非实有的，都是非实有的。你能够用这样的道理，所以四闻四意六相一言指的就是依于相见二性及种种性去做若明若意自性差别假，自性差别意的六相意。这六相意为是一言，对不对？用这样子为是一言的道理呢，来浮除不是真实的六相意。这六相意就是你的能取事啊，所以把非实六相意夸胡写能取事，不是真实有一个能取事显现出能够对外境施设六相意的功能。这个功能其实只有三种分别，到这个为是，到这里为止，唯是性觉犹如蛇觉，犹如先前所遣除的片剂所执性一样，亦当除遣。这里除遣是除遣染依他，把依他起相的虚妄分别的六相意遣除掉。因为依他只是原生，原生根本无体，所以呢也没有真实可以遣的对象，所以这个时候遣的仍然是虚妄分别所设的染依他，就是把这个绳觉呢，就像之前所除遣的蛇觉一样，也都除遣掉了。所以非实六相意就是唯是性觉，唯是性觉就是前面还没有除掉的，因为前面呢回归唯是性，除遣了四意的外境，可是这里要进一步的知道，你以为能分别外境的事也像蛇觉一样不真实，空有六相意的能取心的妄分别作用，其实只是三种分别。由此之故，把唯是性觉也除遣，这个时候的除遣就是由原成实自性觉故，这个时候就真实能够知道绳上蛇永无有真实性，对不对？你确定能够知道绳上蛇毕竟都无有真实，这个就是叫做原成实自性觉。啊，这是这段文啊，很辛苦的白话翻译哈。这里的底下就是说要误入依他起性啊，由何可知？刚才已念过了，180页第一行第二段文说，为了要误入唯是性，知道这个唯是性觉的也还是染依他，是虚妄分别所摄，唯有分别三，由此之故误入唯是就叫做误入依他起性。误入偏离所知性，知道所取无；误入依他起性，就知道能取亦无。这里就要进一步去分别了。那么为什么四寻思是依着名义自性差别，四种如是片智是依着名事自性差别啊？底下就要去解释了啊。所以呢，误入偏离所执就叫做四寻思观，误入依他起性，请在177页倒数第二行的下面呢，就写这里有原成实自性觉去遣除唯是性觉 就叫做四种如实骗智，对不对？而前面的误入偏离所知性，就是依着名义知识差别所假立的四寻思观。177页这段文就是依着六相义，依指相见二性跟种种性来修学的四种如实骗智，而这四种是去了解名是次自信差别，来遣除非十六相义的能取事，也是一言也是假立，同样都是不可得立。所以呢176页讲的是四寻思观，177页讲的是四如实骗智。四寻思观就是误入骗计所执性，四如实骗智就是误入依他起性。四寻思观是浅所取空啊，正所取空，误入一他起的四如实骗智就是要去正所能取一空啊，所以这个表啊你们自己要回去整理了哦啊。好，翻到180页，我们正式来看今天的第三段文。如是菩萨误入一言四意相故，误入骗计所执性邪现，这是176页的那一段。误入唯是故，误入依他起性，这是177的那一段。那么已经有了这两个基础了，你已经知道所取空能取一空，所取的境唯是意显现，但是没有真实唯是事性。进一步依着相见二性种种性，知道六相义没有真实，唯是一言唯是假立，同样都是不可得。进一步，因为你这边都还有真实除浅所取跟能取的次第，那就是等于你心里面还有一个能取跟所取，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现前立少物，未是唯是性。到这里为止，你还假立能所，这个能所是比较维系的，对不对？假立你有一个能观破所取空能取一空的能力，你能观这能所二种都是一言都是假立，是不是还是能观？对不对？还有个维系的能观事在那里嘛，所以要进一步要悟入圆成实性，正无所得，才可以知道那到底怎么回事。如果这样下去，四意是自己的心所变现的，你这一念能分别外境的那个四也还是自己分别的，那么能分别到底是谁？你一路要追下去呢，这样子追追到何时才得了呢？追不完嘛，对不对？后头还有一个心，心后还有一个心，这样子搞下去搞到什么时候才能了呢？于是就知道前面两种啊都是虚妄嘛，那虚妄照圆觉经就知道，知是空花，即无轮转，就当下就要止息，把狂心都要止息，因为你知道能所皆空，能所皆妄，不是有一个先断所取再断能取的次第，因为断所取的时候性就显现，能取同样都是这样子的东西嘛，对不对？能取心就是境，对不对？而所取的境就是四心，这两种根本是关带的，两者互相宿如而立，你剥掉一个哪有另外一个的存在？没有，没有，对不对？所以呢前面修四寻思观要破所取的境界，要依着名义自性差别，就是借着说名义自性差别是心所现的能力，对不对？知道原来是四心所变现的，没有真实的意义。可是当你用名是自性差别的时候，就告诉你，你这个时候能取心遣除了名义自性差别的四寻思观，知道所取无了之后，那这个时候你所见到的自性自见到的差别是真实的吗？还是你的事嘛？所以一切的境界都是你的四心，既然境界无，四心当然也没有嘛。那这个道理一定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能跟所毕竟都是一件事，同一件事， 所以你应当要有一个比较深的智慧，在你破所取空的时候，同时就要正知能取空。为什么？因为能观的跟所观的根本就是一体的，根本就是一体的，只是心，而这个心为是一言，为是假立，不可得。所以要了解这一段，就要进一步去问，我有了前面误入一言是一相，也有第二段误入为是性，为是一言，为是假立，所取空能取一空，可是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所破的这个能所二取呢，能够误入圆成实性呢，知道这两者根本是无分别的一如相呢？所以底下就来告诉我们误入圆成实性的方法。所以在问号底下就知道了，若以灭除一言文法熏习种类为是之想，这边要多加几个字，于一六相意，你这个这几个字，这四个字都要写在，若于六相意，以灭除一言文法熏习种类为是六相意想。我再念一遍，于六相意啊，基于六相意，然后依于种种性，依于相间恶性，你用前面那一段文的道理，已经灭除了什么呢？已经灭除了一言文法熏习种类以及为是之想。所以这边要顿开，一言文法熏习种类顿点，这是索取，为是之想是能取，所以为是之想呢，那个想的旁边呢要写意想，或者是写六相意想。与是文是义的六相一言呢，啊，就是基于这四文四义的六相一言来灭除什么呢？来灭除两件事情，所取的境界为是一言文法熏习种类，而能取的心为是六种非实有的意想。所以啊，我们真的是要怪无着菩萨文字写得太略了啊。可是他老人家就觉得前面已经讲明白了嘛，这里这段话不过是节前嘛，呵呵，这段话就是节前啊，就是与四文四义的六相一言呢，来灭除一言文法熏习种类的索取意啊，也灭除了什么？你以为有一个真实但是不非真实的六相为是意想啊，这个都不是有真实的索取跟能取，这叫节前。尔时，就是这个时候，你已经浅了意想了。这个浅的意想呢，是四意跟四想，好像有一个你所取的意，好像一个有能取的想心。你这能取跟所取，好像已经透过前面的这种闻熏习止观境，已经能够浅除了。这时候你应当要知道，得到什么结论？一切四意无容得生，四意底下就写所取。所以还要加上一个字，是外意，好像外界的那个意意象，那个所取境无容得生，根本没有生过，对不对？就像绳上的蛇一样，根本没有生嘛，咋有生过呢？所以没有生哪有灭呢？对不对？根本没有灭除的相了，哪来你修止观去灭它呢？所以要进一步知道，它根本永无有，不是因为你修止观才去灭的。所以虽然说灭，可是没有灭除之相，所以这里是在遣除你灭除的那个相，根本你没有灭除的那个相。为什么？因为你的那个四意四外意的境根本没有生嘛，没有生哪有灭嘛，你只是通达道理嘛，智慧增加了嘛，你自然就知道你原来以为的外境根本无有嘛，这个无有不是因观故无有，是根本永无有。所以这个时候就到了圆成实自性觉。好，无容得生是指根本没有生，那既然没有生过，你就没有修前面的止观去断去泯去除浅去浮除，没有。所以呢，先浅除它没有生，就知道它根本也没有除浅没有灭。那既然没有灭，你就不需要再去认为有一个能灭它的观的那个心就没有了，对不对？这很重要哈，不但通达 四外溢这个索取尽，根本没有生，所以自然而然你就没有因为修能观的心去破它嘛。同样的道理，你也知道四为是，就是你那个能取，那个为是旁边写能取，那个能取的心也从来也没有生呢，亦不得生呢，什么时候曾经生过呢？那个取四外溢的那念心也没有生过啊。所以你只是智慧通达了，当你能够通达这些唯识的道理，你就根本知道是外溢的所取尽没有生过，取外尽的能取心也没有生过，两者都是没有生，何来我去修一个圆成实的止观去灭掉所取跟能取呢？你以为有灭能取跟所取的那个心也更不能安立嘛？所以你只是道理的通达，通达什么？通达四外溢的索取没有生，通达能取的四为是心也没有生，两者毕竟无有生。由是因缘，由这一种圆成实自性觉，圆成实自性觉就是于依他起自性上通达了之，遍计所知，根本无生，对不对？根本无有，所以无有生，自然就无有观灭。